孙腾，字龙雀，是咸阳石安人。祖父孙通在沮渠氏那里做官，任中书舍人。沮渠氏灭亡后，于是迁居到北方边境。等到孙腾显贵时，魏朝追赠他为司徒，父亲孙基追赠为太尉。孙腾年轻时质朴正直，通晓官吏事务。北魏正光年间，北方动乱，他归附了尔朱荣，不久担任齐神武的都督长史。神武任晋州刺史时，又引荐他为长史，封为石安县伯。等到在信都起兵时，他常常以诚心参与谋划策略，多次升迁后封为郡公，入朝任侍中，不久兼任尚书左仆射。当时北魏金兆王元瑜的女儿平原公主守寡，孙腾想要娶她，但公主想嫁给侍中封龙之，孙腾嫉妒封龙之，于是相互挑拨离间。神武上奏免除孙腾的官职，不久又恢复了他的职务。他与胡思春一起掌管机密事务，封龙之因受到猜忌而惧怕祸患，逃奔晋阳。神武入京讨伐胡思春，留下孙腾代理滨州事务，后入朝任尚书左仆射，朝廷内外的事务孙腾全都知晓，兼任司空，受任侍中，兼任尚书令。当时西魏进攻南滚州，诏令孙腾率领众将讨伐他们。孙腾生性胆怯，没有威严谋略，战败而回，又受任司徒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当初北部边境动乱，孙腾丢失了一个女儿，等到显贵后推究查访不到，怀疑他成了别人的奴婢。等到他担任司徒，凡是奴婢申诉自己是良家子女的，都予以免除，希望免除千人，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女儿。神武知道后大怒，解除了他的司徒职务，不久任尚书左仆射、太保，仍任侍中，升任太傅。当初柏林崔孝芬娶平家子贾氏为养女，崔孝芬死后，他的妻子袁氏改嫁郑伯游，带着贾氏到了郑家。贾氏有姿色，孙腾纳他为妾。他的妻子袁氏死后，孙腾因为贾氏有儿子，便立他为正妻，诏令封为丹阳郡君，又请求将袁氏的爵位转授给他的女儿。他违背礼制，肆意妄为的事情大多如此。孙腾早年依附神武，神武深信并厚待他，将他安置在魏朝，当作心腹。于是他志气骄横，任意取舍，收受贿赂不知极限，官职赠送非才不行。厨房中贮藏的银器倒为自家之物，亲近小人，专事聚敛，与高岳、高龙之、司马子如号称四贵，违法专权，恣意妄为，孙腾最为严重。神武、文襄屡次责备他，始终不改，朝廷内外非常鄙视嘲笑他。武定六年去世，追赠太师、开府、录尚书事，谥号文。天宝初年，因孙腾是左命功臣，诏令祭祀他的坟墓。黄建年间，配享于神武庙庭。儿子孙凤珍继承爵位，性情庸碌于案，死于仪同三司职位上。高龙之，字延兴，是洛阳人，是宦官徐成的养子。年少时以租赁为生，有人说他的父亲高干被姑父高氏收养，于是随了高姓。高龙之后来有参与谋划的功劳，神武命他作为弟弟，仍说是渤海条人。高干追赠司徒公。高龙之身高八尺，胡须美观，深沉而有志气。起初邢台余晖引荐他为郎中，与神武深相交结，后来跟随在山东起兵，多次升迁至滨州刺史，入朝任尚书右仆射。当时开始分配给百姓田地，权贵们都占据良田美地，贫弱百姓都得到贫瘠的土地。高龙之起奏神武重新均分田地，又兼任营购大将，率领十万人大拆除洛阳宫殿，运到邺城，营建构造的制度都委托给高龙之，增筑南城，周长25里，因漳水靠近地城，修筑长堤以防泛滥，又开凿水渠引漳水，环绕城郭，建造水碾和水磨，都对当时有利。北魏自孝昌以后，天下多难，刺史、太守都担任本部的都督，虽然没有兵士，都设置左僚，各处颇为烦扰。高龙之请求，如果不是边境要地，需要兵马的地方，全都裁撤。又朝中权贵多借假常侍的职位来获取貂蝉的装饰， 高龙之自己上表请求解除侍中职务，并陈述所有假借侍中服侍的人，请求也与罢免。诏令都依照奏表。自从军国多事以来，冒名窃取官职的人不可胜数。高龙之上奏请求检查搜括，十天获得50000多人。但小人们喧哗吵闹，高龙之害怕而停止。诏令监督起居事务，升任司徒。武定年间受任尚书令，升任太保。闻香执政，风俗肃清。高龙之当时有收受贿赂的行为，闻香在尚书省大加责备。北齐受禅让，高龙之晋爵为王。不久以本官录尚书事，兼任大宗正卿，兼修国史。高龙之生性喜好小巧之事，以至于公家仪仗、百戏服饰经常有所改动，不遵循典故，时论非议他。他在射箭靶的土台上立了3个人像，表现壮勇的气势。文宣曾到东山一而射箭，对高龙之说，靶上可以制作猛兽以保存古意，为什么整天射人？高龙之无言以对。先前文香委任崔仙、崔继书等人，等到文香去世，高龙之起奏文宣，想要一并杀害他们，未被允许。文宣因高龙之是旧臣，委任他处理政事。高龙之的儿子兼营了杨尊彦的前妻，他是文宣的妹妹，所以杨尊彦每日尽谗言诋毁。崔继书等人仍因旧怨诬陷说，高龙之每次见到诉讼的人总是表示哀怜之意，以显示不是自己能裁决的。文宣认为他受任已久，知道有冤情就应该申诉，何必追求名声，这不是大臣的道理。天宝5年将他囚禁在尚书省。高龙之曾与袁敞宴饮，对袁敞说，与王郊游应当死生不相背弃，有人秘密报告了此事。又文宣未登位时，高龙之常轻视侮辱他。文宣将要受禅，大臣们都说不可以，高龙之也在其中。文宣身怀恨意，于是大怒，骂道，徐家老翁，命令壮士打他100余拳，然后放出。他口渴要喝水，别人制止他，高龙之说，今天还管什么，于是喝了水，因而随从车驾死在路上。追赠太尉、太保、杨甲王，最终没有得到谥号。高龙之虽然不涉猎学问，但倾慕文雅，对于世人名流一定以礼相待。他寡居的姐姐出家为尼，他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他，训导督促几个儿子必先文艺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文宣末年多猜忌残害，追恨高龙之，抓来他的儿子司徒中兵高慧登等20人于面前。高慧登祈求活命，文宣说不得已，用鞭子敲击马鞍，一时之间人头落地，都投入漳水。挖开高龙之的坟墓，取出尸体，容貌不坏，斩断骸骨焚烧，弃入漳水之中。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，高龙之的后嗣断绝。乾明年间，诏令以他哥哥的儿子高子远为高龙之后嗣，袭爵杨甲王，归还其财产。高龙之受到神武信任，性情阴险狠毒，仪同三司崔孝芬因与他联姻不成，太仆亲人及同知营构与他意见很不合，瀛州刺史袁彦请托不遂，他都罗织罪名杀害了他们，最终导致家门灭绝。论者认为有报应。司马子如，字尊业，自称是河内温县人，迁居云中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司马子如起初任怀朔镇省事，与齐神武相结交，情分很深。孝昌年间，北周沦陷，司马子如南奔四周，受到尔朱荣的礼遇，封平遥子，逐渐升迁为大行台郎。尔朱荣死后，他跟随尔朱荣的妻子与尔朱世龙等人逃出京城。节敏帝即位，因前后功劳晋爵阳平郡公。神武进入洛阳，任命他为大行台尚书，早晚在左右参与军国大事。天平初年，受任尚书左仆射、开府，与高岳、孙腾、高龙之等人共同主持朝政，很受信任器重。神武镇守晋阳，司马子如时常前去谒见，回来时神武、武明后都有馈赠，大概成为常例。司马子如性情豪爽，又倚仗旧恩，对于文书不及的事物任意取舍，公然受贿。兴和年间，以北道行台的身份巡视检查各州，首令以下官吏，到定州斩杀深泽令，到冀州斩杀东光令， 都是因为拖延时间，处以极刑。进退稍有不合心意的，就令武士立即拖拽，白刃架在脖子上。世人百姓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转任尚书令，等到文襄辅政，因受贿被御史中尉崔仙弹劾，在狱中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。他供词说，司马子如本来从夏州拿着一根拐杖投奔项王，项王给了一辆鹿车以及一头母牛和牛犊，牛犊在路上死了，只有牛角还在，此外都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。神武写信告诫文襄说，马令是我的旧故，你应当宽恕他。文襄骑马停在街上，放出了司马子如，解开他的锁链。司马子如害怕地说，不是要杀我吗？于是被免除削去官爵。神武后来见到他，怜悯他的憔悴，用膝盖托着他的头，亲自为他捉狮子，赐酒100瓶，羊500口，金米500石。司马子如说，没事尚且被囚禁几乎死去，如果接受这些，难道还有活路吗？不久启用为代理冀州事务，能够自行改过自立，很有声誉，诏令恢复官爵，令封野王县南。北齐受禅让，因辅佐之功，令封虚昌县公，不久受任司空。司马子如性情滑稽，不检点行为，言语戏谑污秽，有识之士非议他。但他侍奉姐姐有礼，抚养各位兄长的儿子，慈爱笃厚，当时的知名人士都亲近喜爱他，又因此称赞他。然而他素来没有刚正之气，不能以公平之道处事。文襄时，中尉崔仙、黄门郎崔继书都受到任用。文襄去世后，崔仙等人前往晋阳，司马子如因被弹劾的嫌隙，于是起奏文宣，说他们的罪行，劝文帝杀掉他们。后来司马子如因马匹过关，被有司上奏。文宣责备他说，崔仙、崔继书侍奉我的先使，有什么大罪？你让我杀了他们。因此被免官。很久以后，仍因是先帝旧臣，被拜为太尉。不久因病去世，追赠太师、太尉，谥号文明。长子司马萧南继承爵位。司马萧南，字道荣，幼年聪慧，略涉经史，有风度神采，喜好自我矫饰，以追求名誉。司马子如正当朝中显贵，司马萧南也喜爱宾客，邢子才、王元景、魏收、陆养、崔瞻等人都出入他的门下，逐渐升迁为光禄卿，出京任北豫州刺史。文宣末年，昏庸暴虐更加厉害，司马萧南常有保全自己的打算，趋意安抚接纳，很受百姓依附。但他不能廉洁，被御史弹劾。又娶了公主，但感情不和睦，公主向皇帝诉说。恰逢文宣在滨州，一马召上党王高焕，高焕害怕被害，斩杀使者向东逃跑，邺城大乱，后来在济州被抓获。高焕当初逃跑时，朝中官员怀疑他投奔成高，说如果与司马北豫勾结，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这话传到文宣耳中，文宣对他颇有疑心。司马萧南害怕，秘密命令亲近之人河东裴藻从小路入关，请求投降。进入北州，封行阳郡公，多次升迁至大司寇。跟随武帝东伐，回来后受任凉州总管。大相初年，升任大后丞，女儿成为晋帝皇后。不久出京任云左州总管。等到隋文帝辅政，司马萧难便与蜀公尉迟迥联合起兵，派他的儿子司马勇到陈朝为人质，以求援兵。隋文帝命令襄州总管王毅讨伐他，司马萧难逃奔陈朝，官至司空、隋郡公。当初隋武元帝迎接司马萧难时，结为兄弟，情谊非常深厚，隋文帝常以叔父之礼对待他。等到平定陈朝，司马萧难到来，特免死罪，配为越户，20天后免罪，仍因救恩特被引荐。不久在家中去世。司马萧南生性贪婪好色，轻视去留，所以世人谈论反复无常的人都拿他作比。他的妻子高氏是齐神武的女儿，在邺城时对他极为礼敬，入关后便抛弃冷落。等到赴任云左州，将妻子及3个儿子留在京城。妻子对文帝说，荥阳公携带宠妾随行，必定不顾及妻子儿女，希望防备考虑。等到司马萧难入陈，高氏母子因此得以免罪。儿子司马谈是高氏所生， 因司马萧难的功勋拜为仪同大将军，因司马萧难犯罪而被除名。裴藻，字文芳，年少时机敏善变，有不羁之志，任司马子如的太傅主簿。司马萧难镇守北豫州，又任用他为中兵参军。入州封文喜县南，受任靖州刺史。司马子如的哥哥司马纂，司马纂的长子司马世云轻浮阴险，品行不端，多次升迁至颍州刺史，肆意奸邪污秽，将要被查办时害怕，于是随从侯景。文襄仍因司马子如的旧恩，免去他几个弟弟的死罪，流放北边。司马世云因侯景在郭阳失败，又生一心，被侯景所杀。司马世云的弟弟司马英之，英之字仲庆，胡须很美，有风度，喜好学习，自我修养很深厚，神气非常高傲，历任中书侍郎、黄门侍郎。天平年间，叔父李子如执掌朝政大权。英之既然是宰相的侄子，再加上自己有名望，所交往聚会的全都是当时的名流，与邢子才、王景等人都是莫逆之交。等到哥哥李世云陷入叛逆作乱，五府内的亲属都应当被诛杀。英之和各个弟弟都有人才，被朝廷爱惜，文襄帝特意免除死刑，迁到近处的军镇。文宣帝继位后得以返回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李子如另外被封为虚昌县公，转授给英之。李子如抚养爱护非常慈祥，英之兄弟侍奉他如同父亲。英之性格方正古朴，不与世俗同流，与杨英同为黄门郎。到杨英任尚书令时，依然行对等礼节，如同当初。杨英曾有堂姐的丧事，尚书、卿、尹都跪着吊唁，英之握着他的手就出来了。曾经在路上遇到杨英，仪仗队开道，就在树下侧身躲避。杨英在车上看见，让人叫住他说：“兄长为什么躲避弟弟？”英之说：“我自己躲避翅膀，本来不是躲避你。”杨英很敬重他，然而因为他疏懒简慢，傲慢待人，最终在天宝年间沦落停滞，不被提拔。乾明年间任卫尉少卿，升国子祭酒。和亲末年被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，患痢疾多年不能起床。武平年间在家中被任命为仪同三司。三公级别的尊贵近代专用来赏赐有功勋的人，英之虽然被认为低微混杂，但官职爵位仍然很重。当初司徒赵彦深出身孤寒微贱，做李子如的管祭，英之非常轻视他，不给他礼遇。等到赵彦深任宰相，朝廷士人纷纷归附，英之自己考虑，所以虽然被邀请，永不登门，每次相见只是拱手而已。太常卿段孝言是左丞相段孝先的弟弟，地位名望很高，曾拜访他的弟弟段佑之，满座都倾心敬仰。英之时常拖着病体在外斋靠着祭案坐着，不为所动，直接说：“我患痢疾很久，太常不要见怪。”黄门郎陆杳是贵族出身的后辈，英之曾与他下棋。陆杳忽然迟到，只是寒暄了几句，棋局就停止了。园林住宅清闲朴素，门前没有杂乱的宾客，生性不饮酒，也不重视接待宾客。病久了不能再读书，有时用下棋消磨整天。有名士心怀素质的时常来探访问候，没有闲言碎语，只谈论经史，喜欢读《太玄经》，又注释杨雄的《蜀都赋》，常说：“我想与杨子云郊游。”患痢疾17年，最终没有痊愈。北齐灭亡那年，因痢疾去世。英之的弟弟李子睿任御史中丞，神色端正的检举监察，被朝廷赞许。因病离职，在家中被任命为祠部尚书。去世后，追赠仪同三司、颍州刺史，谥号文杰。李子睿的妻子是陆令轩的妹妹。等到陆令轩在后主那里得宠，又追赠李子睿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、温献伯。各个儿子也都担任显要官职，李同游几世黄门侍郎，李同回太常少卿，李同献通直常侍。李同游最终成为好官，在隋朝开皇年间任尚书户部侍郎，在遂州刺史，任上去世。李子睿的弟弟李佑之清正有操行，武平末年任大理卿，开皇年间在梅州刺史，任上去世。窦泰 字世宁，是泰安汉书人，本出自清河官金的氏族。祖父窦罗是北魏统万镇江，因此定居北边。父亲窦乐，北魏末年破六韩拔陵作乱，与镇将杨军固守，遇害。窦泰显贵后追赠司徒。起初窦泰的母亲梦见暴风突起，好像要下雨的样子，出庭院观看，看见电光耀眼，急雨沾洒，醒来后惊出一身汗，于是有了身孕。满十月却不生产，非常害怕。有位巫师说渡河洗群，生产一定会容易，便前往水边。忽然看见一个人说会生贵子，可以迁往南方。窦泰的母亲听从了他，不久就生下了窦泰。等到长大后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有勇气谋略。窦泰的父亲兄长在镇守时战死，窦泰亲自背着尸骨归附尔朱荣，因跟随讨伐行高有功，赐爵广阿子。神武帝任靖州刺史时，请求让窦泰任镇城都督，参与谋划军事，多次升迁任侍中、金鸡大都督，不久兼任御史中尉。窦泰因功勋外戚身份居官，虽然没有多少弹劾检举，但百官畏惧。天平三年，神武帝西讨，命令窦泰从潼关进入。天平四年，窦泰到达小关，被周文帝袭击，军队全部覆没，窦泰自杀。起初窦泰将要从邺城出发，邺城有位绘画泥，有歌谣说窦行台去不回。出发前一夜三更时分，忽然有数千穿红衣戴冠泽的人进入御史台，说收捕窦中尉。值夜班的兵力都吃惊，那些人进入几间屋子，不久就离去了。早晨查看门锁没有异常，才知道不是人，都知道他必定失败，追赠大司马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谥号武贞。窦泰的妻子是武明楼皇后的妹妹。窦泰虽然因亲戚关系被优待，但功名是自己建立的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祭祀告慰他的坟墓。黄建初年配享神武帝庙庭，儿子窦孝敬继承爵位，官至仪同三司。狱警，字世真，是善无人。秦汉时期设置卫后官，他的祖先有担任这个职务的，于是以此为姓氏。狱警性情温和厚道，颇有侠气。北魏孝昌年间，北镇反叛，狱警与神武帝进入杜洛州军中，然后一起归附尔朱荣，因军功封伯也献伯。后来跟随神武帝在信都起兵，韩陵之战只有狱警所统帅的部队失利，神武帝进入洛阳，留下狱警镇守邺城，不久晋封为公。狱警的妻子常山君是神武帝的姐姐，因功勋外戚，每逢有军事与设敌干，常被委以重任，但他不能忘怀财力，神武帝常常嫌恶责备他。转任冀州刺史，又大肆受贿，征发民夫打猎，死了300人。设敌干与狱警在神武帝座前请求做御史中尉，神武帝说为什么向下求低级官职，设敌干说想捉狱警。神武帝大笑，让幽人石董统戏弄他。石董统包狱警的衣服说，您包百姓，董统为什么不能包您？神武帝告诫狱警说可以不要贪了。狱警说，与你计算生活谁多，我只是从百姓身上取，你哥取天子的调赋。神武帝笑着不回答，改封长乐郡公，历任太保、太傅，因藏匿逃亡者被囚禁。派崔仙对文襄帝说，告诉阿慧，儿子富贵了，想杀我呀。神武帝听说后哭了，到朝廷说，我如果没有狱警就不能到今天。三次请求皇帝才答应，于是贬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神武帝去狱警家，狱警怨恨躺着不动，叫道，杀我的时候快点呀。常山君对神武帝说，老人离死近了，怎么忍心逼迫到这种地步。又说，我为你打水，手上长出了老茧。于是伸出他的手，神武帝抚摸狱警，为他屈膝。在此之前，狱警有皮裹下马，文襄帝索要，狱警不给，说泥土相扶成墙，人相扶成王，一匹马也不肯咬而要索去吗？神武帝当着狱警和常山君的面责备文襄帝，并打了他。常山君哭着劝阻，狱警说，小儿惯于离开，放任他成为心腹， 何必哭哭啼啼不让打呢？不久受任青州刺史，操行颇有改变，百姓安定。征召受任大司马，患病在州中去世。追赠太师、尚书令。北齐接受禅让，因御警是元勋，下诏祭祀告慰他的坟墓。黄建初年配享神武帝庙亭，追封长乐王。儿子玉灿年轻时历任显要职务，性格粗鲁勇武。天宝初年封设狄干等人为王，玉灿因父亲没有参与封王，非常怨恨，十多天闭门不上朝。皇帝奇怪，派使者到他家询问。阁门对使者说，天子不封我父亲为王，我不如死。使者说，必须开门接受敕令。玉灿于是拉弓阁门射。使者把情况上报，文宣帝派段韶传达旨意。玉灿见到段韶，只是拍胸大哭，不回答一句话。文宣帝亲自到他家慰问，才又上朝。不久追封玉璟为长乐王，玉灿继承爵位，官至司徒、太傅、去世。儿子玉士变继承爵位。北周军队将要进入邺城，命令玉士变率领1000多骑兵侦察。出府口，登上高处向西望，远远看见群鸟飞起，以为是西军的旗帜，立即骑马返回。到了紫陌桥，不敢回头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在浙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娄昭，字菩萨，是代郡平城人，武明皇后的同母弟弟。祖父娄提，英雄杰出，有见识，度量，家童上千，牛马按山谷计算。生性喜好周记，很多人归附他。北魏太武帝时，因功封真定侯。父亲娄内干有武力，未出世就去世了。娄昭显贵后，北魏朝廷追赠司徒。北齐接受禅让，追封太原王。娄昭方正雅致正直，有大度深谋，腰带八尺，骑马射箭当时第一。神武帝年轻时亲近敬重他，娄昭也早识英雄，极尽礼节敬意，多次跟随神武帝打猎，常常请求不应冒险。神武帝将要出信都，娄昭赞成大计，立即用为中军大都督。跟随在广阿打败尔朱兆，封安喜县伯，改封济北公，又改封濮阳郡公，受任领军将军。北魏孝武帝将要与神武帝离心，娄昭因病辞职返回晋阳，后来跟随神武帝进入洛阳。兖州刺史樊子胡反叛，以娄昭为东道大都督讨伐他。樊子胡已死，众将劝娄昭全部逮捕诛杀他的同党。娄昭说，这个州没有罪状，横遭残害，那些贼人可恨，这些人有什么罪？于是都释放了。后来转任大司马，仍领军，升任司徒，出任定州刺史。娄昭喜好饮酒，晚年得了偏瘫，虽然好了，仍不能处理繁重事务。在州中，事情委托下属，娄昭只是把握大纲而已。在州中去世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师、太尉，谥号武。北齐接受禅让，下诏祭祀告慰他的坟墓，封太原王。黄建初年配享神武帝庙亭，长子娄仲达继承爵位，改封濮阳王。次子娄定远年轻时历任显要职务，外戚中特别被武成帝宠爱亲近，另封临淮郡王。武成帝病重时，与赵郡王等人一同接受临终遗命，官至司空。赵郡王上奏罢黜何世开，娄定远参与了谋划，于是接受何世开的贿赂，造成赵郡王的祸难，他的贪婪卑鄙如此。不久任瀛州刺史。起初娄定远的弟弟娄继略、穆提婆索要他的歌妓侍妾，娄定远不允许。趁着高斯好作乱，穆提婆让临淮国郎中金兆远暗中与高斯好勾结。后主命令开府段畅率领3000骑兵突然袭击，命令侍御史赵秀通到州中，以贪赃之事弹劾娄定远。娄定远怀疑有变故，于是上吊自杀。娄昭哥哥的儿子娄瑞，娄瑞字佛人，父亲娄拔是北魏南部尚书。娄瑞幼年丧父，被叔父娄昭抚养，任神武帝的帐内都督，封邺县子，多次升迁，任光州刺史。再任贪婪放纵，被文襄帝严厉责备，后来改封九门县公。北齐接受禅让，任领军将军，另封安定侯。娄瑞没有其他才干，因外戚身份显贵受宠， 放纵于财色，任瀛州刺史，聚敛无厌。黄建初年封东安王，大宁元年晋位司空，在冀州平定高归燕，回来拜授司徒。和亲三年滥杀无辜，被尚书左丞宋仲宪弹劾，经过大赦才免罪。不久任太尉，因军功晋升大司马。武成帝到河阳，于是派遣他统帅偏师前往献户。娄瑞在豫州境内停留100多天，专行非法之事，下诏免去官职，以王爵回家。不久任太尉，去世，追赠大司马。儿子娄子产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射敌干是善无人，曾祖父射敌越斗卷，北魏道武帝时，因公分割善无以西的腊汉山方圆百里之地给他居住，后来率领部落北迁，于是在朔方安家。射敌干耿直寡言，有武艺。北魏正光初年，被任命扫除逆党，授将军，在内廷直宿警卫。因家在寒凉之乡，不宜酷暑，冬天得以进入京师，夏天返回乡里。孝昌元年，北边扰乱，逃奔云中，被刺史费穆送到尔朱荣那里，以君主身份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。后来跟随神武帝起兵，在韩陵打败四胡，封广平县公，不久晋封郡公。河阴之战，众将大胜，只有射敌干的部队退却。神武帝因他过去的功劳，最终没有责罚贬黜，不久转任太保、太傅。等到高仲密以武劳反叛，神武帝讨伐他，以射敌干为大都督，作为前锋。射敌干上路不过家门，见到侯景，来不及吃饭，侯景派骑兵追上去送给他食物。当时周文帝亲自率兵到洛阳，军容很盛，众将不想难渡，射敌干绝技渡河，神武帝的大军随后到达，于是大败周军，回来后任定州刺史。不熟悉官吏事务，政事多有烦扰，然而清廉简约自守，不为官吏百姓所厌恶，升任太师。天平初年，以射敌干是元勋左命，封张武郡王，转任太宰。射敌干娶了神武帝的妹妹烙林长公主，因亲戚地位被优待，自从参与秦王，常总领大军，威望之重，为众将所佩服，而最为严厉凶猛。曾到京师，北魏乔王元孝友在宫门言笑过度，没有人能当面批评，射敌干正色责备他，元孝友非常惭愧，当时人称善。去世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宰，赐给温良车，谥号景烈。干不识字，写自己的名字干时，把上面一横倒过来写，当时人称之为穿锤。又有个武将叫王周，署名时先写吉字，再在外面加笔画完成。这两人直到孙子辈才开始识字。干黄建初年配享神武庙庭，干子福晋，官至仪同三司去世，子世文继承爵位。世文性情孤傲正直，即使是邻居亲戚也不与他们来往亲近。在北齐时，城西封爵为张武郡王，官至领军将军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山东的士大夫大多前来迎接，只有世文闭门自守。武帝觉得他奇特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、随州刺史。隋文帝受禅，加封上开府，封湖北县子，不久任命为贝州刺史。他性情清苦，不接受公家的俸禄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他的儿子曾经吃了官厨的饼，世文把他带上枷锁，关在监狱里多天，杖打200下，徒步押送回京城。童仆不敢出门，购买的盐和菜一定要到境外去买。凡是有人出入，都查封其门，亲戚故旧断绝来往，喜庆丧事不互相通问。法令严厉，官吏百姓吓得腿发抖，路不拾遗。有小的过错，必定罗织罪名加以陷害。曾经入朝，遇到皇上赐公卿进入左藏库，任意拿取多少，别人都拿很重的东西，只有世文用嘴衔着一匹绢，两手各拿一匹。皇上问他原因，世文说，臣嘴里和手里都够了，其余没什么需要的。皇上认为他异于常人，另外赏赐给他。世文到任贝州后，揭发奸邪谄媚之人，下级官吏即使贪占一尺布一斗粟的赃物也不宽恕，抓了上千人，上奏朝廷，全部发配到岭南戍守。亲戚送别，哭声遍及州境。 这些人到岭南后遇上瘴气瘟疫，死去的有十分之八九。于是父母妻子都只哭世文。世文听说后，派人抓捕他们，鞭打拷打在眼前，而哭丧更加厉害。司马京赵维坤、清河县令河东赵达两人都很苛刻，只有长史有人证。当事人说，刺史像罗网一样杀戮政治，司马像蝮蛇一样瞪眼，长史含笑判案，清河县令活吃人。皇上听说后叹息说，世文的残暴超过毒兽，最终因此被免职，不久担任雍州长史。对人说，我向来执法严苛，不能窥测讨好权贵，恐怕一定会死在这个官位上。到任后执法严正，不避贵戚，宾客不敢登门，很多人怨恨他。世文的堂妹是北齐皇帝的嫔妃，有美色，北齐灭亡后被赐给薛公长孙览。长孙览的妻子正是嫉妒，在文献皇后面前进谗言，让长孙览休掉他。世文以此为耻，不与堂妹相见。后来应州刺史唐君明为母亲守丧，娶了她为妻。因此唐君明和世文都被御史弹劾。世文性情刚烈，在监狱中几天愤恨而死。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有三个儿子，早晚饮食不济，亲戚宾客没有接济他们的。韩轨，字伯年，泰安迪那人。少年时有志向操守，深沉稳重，喜怒不形于色。神武帝镇守靖州时，提拔他为镇城都督。到在信都起兵时，韩轨赞成大策，跟随在广阿打败尔朱兆，又参加韩陵之战，封平昌县侯，仍统领中军，跟随在赤红岭打败尔朱兆。两次升迁任秦州刺史，很得边境和平。神武帝巡视秦州，想带韩轨回去，于是赐给城中每户人家分别绢布两匹，州人田昭等七千户都推辞不接受，只请求留下韩轨。神武帝赞叹，于是留任他。屡次因军功晋封安德郡公，升任瀛州刺史。在州中聚敛财物，被御史弹劾，削除官爵。不久恢复他的安德郡公爵位，历任中书令、司徒。北齐受禅，封安德郡王。韩轨的妹妹被神武帝纳为妾，生下上党王高焕，又因功勋历任高位，常以谦恭自处，不因富贵骄人。后来拜大司马，跟随文宣帝征讨如如，在军中暴病去世。追赠贾黄钺、太宰、太师，谥号肃武。黄建初年配享文香庙庭，儿子韩敬明继承爵位。天统年间改封东莱王。韩敬明有侠义气概，在各勋贵子孙中最流行学问，喜欢喝酒，放纵不羁，招引宾客，一席的费用动辄上万钱，还嫌简陋节俭。朝廷想安排他担任重要职位，他必定一并推辞，告诉别人说，废人喝美酒，面对名胜景致，怎么能做刀笔吏翻阅旧公文呢？武平末年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一百多天后就称病辞官。段荣，字子茂，姑臧武威人。祖父段信在沮渠氏手下任职，后来进入北魏，因是豪族迁到北边，于是在五原郡安家。父亲段廉任安北府司马。段荣少年时喜好立法之术，专心行相。正光年间对人说，我现在观察天象，审视人事，不超过十年就会有动乱，动乱从这一地区开始，天下因此动荡，无法避免。不久果然如他所说，段荣起初投奔杜洛州，接着投奔尔朱荣。到神武帝起兵时，段荣赞成他。神武帝南征邺城，留下段荣镇守信都，随即授予定州刺史。当时攻打邺城未攻克，段荣转运粮草没有短缺。神武帝进入洛阳，论功封姑臧县侯，转任瀛州刺史。段荣的妻子是武明皇后的长姐，段荣担心神武帝招来任人为亲的非议，坚决推让给各位将领，最终没有去瀛州上任。不久历任相州、济州、秦州刺史，所到之处百姓爱戴他。神武帝想图谋官诱，段荣认为不可，到魏取战败时，神武帝说不听段荣的话，以至于此。不久任命为山东大行台，兼领本州留人大都督，很得人心。去世后追赠太尉，谥号昭景。黄建初年配享神武庙庭。 二年，又追赠大司马、尚书令、武威王。长子段韶继承爵位。段韶字孝先，少年时擅长骑马射箭，有将领才能谋略。因是武明皇后的外甥，神武帝更加器重喜爱他，常把他放在身边，视为心腹，统领亲信都督。神武帝在广阿抵御尔朱兆，担心尔朱兆兵多。段韶说，所谓人多是能得到众人效死，所谓强大是能得到天下人心。尔朱兆毁弃朝廷礼制，拔除根本，堵塞源头。邙山聚会，士大夫有什么罪？杀害君主，另立新君，不超过十天半月，天下人跟着作乱，十室九空。大王亲自招式得意，诛杀君侧的恶人，到哪里不能取胜呢？神武帝说，我虽然以顺讨逆，恐怕没有天命。段韶说，我听说小能敌大，小到大赢，皇天没有私亲，只辅助有德之人。如今尔朱兆在外残害天下，在内失去善人，智者不为他谋划，勇者不为他战斗，不孝的人失去职位，贤能的人取得，又有什么疑虑呢？于是与尔朱兆挑战，打败了他。屡次因军功封下洛县南，后转赐父亲爵位孤臧县侯。邙山之战被贺拔胜围困，段韶从旁边骑马反射，射死贺拔胜的马，追骑不敢前进，于是得以逃脱，赐予鞍下马和金帛，进爵为公。到征讨玉璧时，功臣未下，神武帝身体不适，对大司马胡律金、司徒韩轨、左卫将军刘封等人说，我常说孝先谈论军事很有英明谋略，如果近来采用他的计谋，可没有今天的劳累了。我病危重，想把邺城事务托付给孝先，怎么样？胡律金等人都说，了解臣下没有比得上君主的，确实没有比孝先更合适的了。于是命令段韶跟随文宣帝镇守邺城，召文襄帝到军中接受遗命。文襄帝把孝先托付给众人，令军旅大事都与他筹划。到神武帝去世，侯景反叛，文襄帝回到邺城，留下段韶守晋阳，委任以军事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文宣帝受禅，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升任冀州刺史。天宝四年，梁江东方白鹅秘密到达粟裕，诏令段韶讨伐他。到达后，正值梁将严超达等率军逼近荆州，陈霸先将攻打广陵，引令司谋划袭击盱眙，三军都害怕。段韶对诸将说，自从梁朝丧乱，国家没有稳定君主，人心各怀去旧。陈霸先表面上假托共同得意，内心有离心，我揣摩得很清楚了。于是留下仪同三司敬显俊等人包围粟裕，自己兼程奔赴荆州。途经盱眙时，尹令司没有预料到大军突然到来，望见旗帜就逃跑，进兵打败严超达军，回师赶赴广陵，陈霸先逃走。回师粟裕，派便是劝说东方白鹅，白鹅开门请求结盟。盟约结束后，考虑到白鹅终究不会为己所用，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几个弟弟，并把首级传送到京城，封平原郡王，历任司空、司徒、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太子太师。因继母去世离职，不久启用为大司马，仍任尚书令，升任录尚书事、滨州刺史。后来与东安王娄瑞平定高归燕，升任太傅，仍掌管滨州，处理政务不拘泥于小事，很得人心。周文帝派将领率领羌仪与突厥合兵进逼晋阳，武成帝从邺城兼程赶赴。当时天降大雪，诸将有人想迎击，段韶说，不如列阵等待他们，他们劳累我军安逸，打败他们是必然的。于是大破敌军，晋卫太师周朝种宰宇文护的母亲严氏先前被安置在中山宫，宇文护听说他还在世，于是通过边境送信，请求送回他的母亲，并互通邻国友好。段韶认为宇文护在外托名为相，实际上是王，替母亲请和，却不派一个使者，只送交文书，恐怕显示软弱，而且先答应他，等到通使往来后再放回也不晚。武成帝不听，于是派使者以礼送还。宇文护得到母亲后，仍派将领尉迟迥等人袭击洛阳，诏令兰陵王高长恭、大将军胡律光攻击他们。军队驻扎在邙山下， 逗留没有前进。武成帝召见段韶，想前往洛阳解围，但以突厥为虑。段韶说，北虏侵扰边境，如同借选之急，西羌窥伺进逼，才是膏肓之病。皇帝于是命令段韶督率精骑1000从晋阳出发，五天就渡过黄河，在大河谷遇到周军，与诸将列阵以待。段韶为左军，兰陵王为中军，胡律光为右军，上山迎战。段韶且战且退，待周军疲惫时下马攻击，周军大败，洛阳城之围也随即逃散。任命为太宰，封灵武县公。天统三年，任左丞相。四年，令封永昌郡公，时邑沧州干户。武平二年，出晋州道，到定陇，修筑威敌，平寇二城后返回。二月，周军来犯，派段韶与右丞相胡律光、太尉兰陵王高长恭前往。行军到达西境，有白骨城，是敌人的绝险之地，诸将都不肯攻打。段韶说，汾北河东形势上因为国家所有，如果不攻下白骨城，就如同顽疾，考虑他们在南道集结兵力，如今截断其要路，救兵不能来。城墙虽然高，但城内狭窄，用火弩射击一天就能打下来，于是进攻城破，随后修筑华谷城，设置戍守后返回，封广平郡公。同月，周又派将领进攻边境，胡律光先率军抵御，段韶也请求同行。五月到达扶秦城，西魏人在遥襄城南又修筑城镇，段韶挑选壮士从北面袭击，派人秘密渡河通知遥襄城内，内外呼应，进兵大战，大败敌军。诸将都想攻打新城，段韶说，这座城一面靠河，三面地势险要，不可攻打，不如另筑一座城，堵塞其要道，攻破扶秦后合力解决它。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六月，移师围攻定阳。七月，攻下外城。当时段韶在军中生病，对兰陵王说，这座城三面是深涧，没有出路，只担心东面一处，敌人如果突围，必定从此处出。长弓于是设下埋伏。当夜果然如段韶所料，伏兵出击，敌军大溃，段韶最终因病去世。赐予温明密器、晕粮车。军校将士列队送至平恩墓地，调发士兵修筑坟墓，追赠贾黄钺、相国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谥号忠武。段韶在外统领军队，在内参与帷幄谋划，功勋既高，又加上姻亲关系，威望轻动朝野。他长于计谋，善于统御部众，深得将士之心，又品性温和谨慎，有宰相风度，教导子弟，家庭和睦严肃，侍奉继母以孝闻名，北齐勋贵家族中很少有能赶上的。但他过分好色，虽然身居要职，却穿着便服暗中出行。北魏黄门郎元宇的妻子黄甫氏因元宇谋逆被没入官府，段韶喜爱她的美貌，上表坚决请求，文襄帝赐给了他。另外安置宅地居住，礼数同正妻一样，对财物尤其吝啬，亲戚故旧几乎没有给予施舍。他的儿子段申娶了公主，并省城郎在家中协助办事10多天，事情办完告辞回去，每人只赐一杯酒。正妻所生三个儿子，段毅、段申、段亮，都官运亨通。段毅自得由娶颍川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袭封平原王，官至行台右仆射兼殿中尚书，去世。子段宝鼎娶中山长公主，隋开皇年间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大业初年在饶州刺史任上去世。段申字德申，容貌俊美，宽厚谨慎，有父亲风范。天宝年间受父亲封爵为姑臧县公，娶东安公主，官至侍中。段韶病重时，诏令封段申为济北王，以安慰其心。入州后拜大将军、郡公，因事被处死。段亮字德堪，隋大业初年任汴州刺史，在汝南郡守任上去世。段韶的弟弟段孝言自幼机警聪慧，有风度仪表。北齐建立后，他的兄长段韶将别封的霸城县侯爵位授予他，历任中书黄门侍郎，掌管朝廷机密事务。 又历任秘书监、度支尚书、清都尹。段孝言原本凭借功勋外戚的身份位高权重，骄横奢侈，无所顾忌，曾夜间到访门客宋孝王家，呼唤房正派人护卫，因房正未能及时赶到，竟将他拷打致死。又与多名淫荡妇人暗中来往，被他们的丈夫察觉后，又将那些人拷打致死。当时宫院内需要果木，官府向民间和僧寺征调输送，段孝言却全部运到自家私宅栽种。店内及园中需要食材，他调派车辆从漳河运载，又分出车辆运回自家。事情败露后，被贬为海州刺史，多次升迁后任吏部尚书。祖挺执政时，打算废除赵彦深，拉拢段孝言为助手，加授侍中。段孝言待人处事不公，提拔官员不是收受贿赂，就是任用就交。江作成崔成当众直言，尚书是天下人的尚书，岂止是段家的尚书。段孝言无话可对，只是怒色呵斥，将他赶走。不久任中书监，加授特进，又托付韩长鸾共同构陷祖挺的过失。等到祖挺被贬后，段孝言任尚书又仆射，仍掌管官员选拔。他任意任用或罢免官员，请托贿赂之事盛行。皇帝下令疏浚京城北面的壕沟，段孝言负责监督工程。仪同三司崔世顺将做大将袁世江、太府少卿厉孝玉、尚书左护郎中薛叔昭、司州中从事崔龙子、清都尹丞李道隆、叶县令玉长卿、临漳令崔相、成安令高子彻等人都在段孝言部下负责工程。他每天另设酒宴，大摆筵席，这些人跪伏前行，举杯祝寿，有的自述仕途困顿，请求改任官职。段孝言得意洋洋，把这事当作己任，都根据情况答复，许诺给予升迁。富商大贾大多被选拔擢升，他所禁用的人士都是阴险放纵之徒。不久升任左仆射、特进，侍中职位不变。段孝言富贵豪奢，尤其喜好女色，后来纳娶娄定远的妾室董氏，极其迷恋宠爱，为此家庭内外不和，互相揭发检举。又在晋阳监督工程时，因事获罪被除名，流放光州。龙化主失败后，有诏令将他追回。段孝言虽然贪财无厌，纵情酒色，但举止风流潇洒，招揽名士良辰美景，从未虚度。赋诗奏乐，尽享欢乐融洽。即使是草野之人，只要略微涉及文艺，多被请入宾馆，与他们一同赏玩。对于贫困潦倒之人，也时常给予接济。当时的舆论因此又称赞他。北齐灭亡后入北州，官位上开府。胡律金，字阿六敦，是朔州敕勒部人。高祖被侯立，在魏道武帝时归附，官至大禹真，赐爵孟都公。祖父藩德金，任殿中尚书。父亲拉圭，任光禄大夫，追赠司空。胡律金性格敦厚正直，擅长骑射，用兵采用匈奴方法，望见尘土能知兵马多少，嗅闻土地能知军队行经远近。最初担任君主，与怀朔镇将杨军护送柔然可汗阿那环。阿那环看见胡律金狩猎射箭，赞叹其技艺精湛。等到破六韩拔陵造反，胡律金率部众归附，被任命为王。胡律金料定破六韩拔陵终将失败，便率所部叛离，前往云州。北魏任命他为第二领人酋长，秋季到京师朝见，春季返回部落，号称燕臣。后来逐渐南迁至黄瓜堆，被杜洛州击败，与兄长胡律平二人脱身投奔尔朱荣，担任别将。孝庄帝即位，赐爵傅城南，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。神武帝高欢暗中谋划匡扶社稷，胡律金参与促成大计。太昌初年，任汾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随神武帝在河西击破河斗陵部沙苑之战，神武帝因地势险要稍作后退，军队被西魏军乘机冲击，陷入混乱。张华元池布策到各营清点士兵，无人应答。神武帝打算集结兵力再战，胡律金说军心离散，形势已不可再用，应速回河东。神武帝按着马鞍未动，胡律金用马鞭服侍战马，神武帝才返回。于是齐军大败，损失甲士八万人。侯景收敛残兵，西魏大力士持大棒守卫河桥， 衣甲厚重，箭射不入。贺拔人等他转身时，一箭将他射死。此战若非胡律金先请回师，几乎陷入危境。后来高仲密西叛，西魏文帝宇文泰进攻洛阳，胡律金随神武帝击败之。回师后任大司马，改封石城郡公。胡律金生性质朴直率，不识文字，本名敦，因觉得签署名字困难，改名为金，以为方便，仍觉得难写。司马子如教他写金字，画房屋形状来比喻，才写成。神武帝看中他的古朴质直，常告诫文襄帝高澄说，你任用的人多汉人，有进谗言诋毁此人的，不要相信。等到文襄帝继位，任四州刺史。文宣帝受禅，封咸阳郡王。天宝三年，就任太师。四年，解除刺史职务，以太师身份返回晋阳。皇帝驾临其宅地，六宫及诸王全部随从，设酒宴至深夜才散。皇帝极为欢心，下诏命胡律金第二子胡律封勒任五位大将军，赐帛五千匹。对胡律金说，公室开国元勋，父子忠诚，朕当与您结为婚姻，永为藩位。于是下诏让胡律金之孙胡律武都娶义宁公主。成婚之日，皇帝随皇太后驾临胡律金宅地，皇后、太子、诸王都随从，其受礼遇如此。后来柔然被突厥击破溃散，担忧其侵犯边塞，下诏命胡律金屯兵白道防备，俘获众多，并上表陈述可攻取的情况。文宣帝于是与胡律金共同讨伐。晋卫右丞相，时齐州甘露，升任左丞相。文宣帝晚年德行败坏，曾持槊策马三次作势，刺向胡律金胸口，胡律金站立不动，于是刺物千段。孝昭帝即位，纳其孙女为皇太子妃，下诏胡律金朝见时允许乘坐不晚车到殿街。武成帝即位，礼遇更加隆重，又纳其孙女为太子妃。胡律金曾派人进献食物，中书舍人李若误奏说胡律金亲自前来。武成帝出朝阳殿，敕令侍中高文尧用洋车引导。李若知道奏报有误，不敢再露面，躲在廊下。高文尧回来复奏，武成帝骂李若说空头汉，该杀，也未加罪。胡律金长子胡律光任大将军，次子胡律宪及孙胡律武都都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出镇地方。其余子孙皆封侯显贵，一门出一位皇后，两位太子妃，三位公主，尊贵宠幸当时无人能比。胡律金曾对胡律光说，我虽不读书，听说自古以来外戚梁冀等人无不倾覆灭亡，女子若有宠，众贵人嫉妒，若无宠，天子嫌弃，我家只靠立勋报忠获得富贵，岂能借女子之力，推辞不得，常以此为忧。天统三年去世，年80岁，追赠假黄钺、相国、太尉公，赐钱百万。子胡律光袭爵。胡律光字明月，马面虎身，神采英武雄杰，少言笑，精于骑射。最初在侯景部下，彭乐对高敖曹说，胡律家小儿，不可三次带他出征，日后会夺人名声。以库职身份是奉文襄帝高澄。随从出猎野外，见双燕飞来，文襄帝命胡律光持马射之，两箭皆中。后来随胡律金西征，西魏文帝长史莫孝辉在军中，胡律光当时17岁，持马射中，在阵中将其擒获。神武帝立即擢升为都督，封永乐子。曾随文襄帝在环桥教猎，云端见一只大鸟，射中其颈，大鸟形如车轮，旋转而下，原来是雕。丞相属官邢子高赞叹说，这是射雕手，当时号称落雕都督。北齐建立，别封西安县子。黄建元年，晋爵巨鹿郡公。当时乐陵王高百年为皇太子，选妃。孝昭帝因胡律光世代醇厚谨慎，纳其长女为太子妃，历任太子太保、尚书令、司空、司徒。和亲三年，北周大司马尉迟迥、齐公宇文宪、雍公王雄等率军10万攻打洛阳。胡律光率骑兵5万急速驰援，战于邙山，尉迟迥等大败。胡律光亲自射杀王雄、尉迟迥、宇文宪，仅得逃脱。于是驻京关。 武成帝驾临洛阳济公，升任太尉。起初，文宣帝时，北周人常怕北齐军西渡黄河，常在冬季守河凿冰。等到武成帝即位，朝政逐渐混乱，北齐人凿冰，怕北周军进逼。胡律光忧虑说，国家常有吞并官、陇之制，如今到了这地步，却只贪图声色。此前，武成帝纳胡律光次女为太子妃，天统元年立为皇后，胡律光转任大将军。三年六月，因父亲丧事去职。当月，下诏启用胡律光及其弟胡律宪恢复原职。秋季，任太保，袭爵咸阳王，升任太傅。十二月，北周军包围洛阳，断绝粮道。武平元年正月，下诏命胡律光率步骑30000抵御，刀刃相接。北周将领宇文杰部众大溃，一直追到宜阳。回师时，攻击北周齐王宇文宪等部，大败之。下诏加授右丞相、滨州刺史。这年冬季，胡律光又率步骑50000在玉璧修筑华谷、龙门二城，与宇文宪对峙，宇文宪不敢行动。二年，率众修筑平龙等镇戍13处。北周柱国扶罕公浦屯威，柱国韦孝宽等进逼平陇，胡律光与战于汾水，大破之。北周派其柱国何干广略围攻宜阳，胡律光率步骑50000赶赴，战于城下，攻取北周建安等4处，俘获1000余人而回。军队未到邺城，皇帝敕令就地解散士兵。胡律光认为有功勋者未得未劳，若解散，恩泽未失，于是秘密上表，请求派使者宣旨，军队仍继续前进。朝廷派使者迟缓，军队将到子墨，胡律光驻营等待使者。皇帝听闻胡律光军营已逼近，心中十分厌恶，即令舍人追回胡律光入见，然后宣旨慰劳，解散士兵，拜左丞相，别封清河郡公。胡律光曾经在朝堂上垂帘坐着，祖挺不知道，骑马从他面前经过。胡律光发怒，对人说，这人竟敢这样。后来祖挺在内省，说话声音高傲傲慢，胡律光经过时听到，又发怒。祖挺知道胡律光怨恨，贿赂他的随从奴仆磕头，说，自从您掌权，项王每晚抱膝叹息说，盲人掌权，国家必定破败。祖挺的省事楚世达梦见有人靠着门给他一首诗，九声八和素，决斗定非真，燕雀金钟水，江流何处人，把这事告诉祖挺。祖挺占卜说，决斗是胡字，金雀水和流人合成绿字，非真意思是胡律对我不实。楚世达又讲述梦中所见的样子，竟是他父亲的形象，祖挺因此恐惧。另外，穆提婆求娶胡律光的庶女，胡律光不答应。皇帝赐给穆提婆晋阳的田地，胡律光在朝中说，这些田地从神武帝以来一直种禾饲马，用来防备敌寇，现在赏赐，岂不是缺乏军务？皇帝又把邺城的清风园赐给穆提婆租赁，于是官府没有菜，赊买别人的，欠钱300万，那人来申诉。胡律光说，这菜园赐给穆提婆是一家充足，如果不赐给穆提婆，就会使百官充足，因此祖挺、穆提婆积怨。北周将领韦孝宽惧怕胡律光，于是制造谣言，让间谍泄露到邺城，说白斗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，又说高山不推自崩，胡树不服自树。祖挺读到后说，盲老公被上下大斧，饶舌老母不得语，让小孩在路上歌唱。穆提婆听到，告诉他的母亲。令轩认为饶舌是斥责自己，盲老公指祖挺，于是合谋用谣言起奏皇帝，说胡律家族累代大将，明月生镇关西，丰乐威行突厥，女儿是皇后，儿子娶公主，谣言可畏。皇帝询问韩长鸾，韩长鸾认为不可，事情搁置。胡律光又曾经对人说，如今军人都没有裤子，后宫内参一次赏赐数万匹，府库逐渐空虚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受赏赐的人听到都说，天子自己赏赐我，关相王什么事？祖挺又通起求见，皇帝让人用库车载他入宫，祖挺请求私下谈话，只有何鸿燊在旁边。皇帝说，前次得到你的启奏就想施行，韩长鸾认为没有这个道理，不可行。 祖挺没有回答。何鸿燊进言说，如果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就算了，既然有这个意思不决断施行，万一事情泄露怎么办？皇帝认为何鸿燊说的对，但犹豫未决。祖挺让武都的窃兄严玄告发胡律光图谋不轨，又让曹魏祖上奏说上江心旺盛，不诛杀恐怕有灾祸。在此之前，天狗星象西流占卜说在秦地，按秦地就是咸阳，从太庙到胡律光的住宅都见到血。在此之前三天，老鼠常常白天在胡律光的寝室出现，他常投食喂他们，一天早晨三只老鼠都死了。右床下有两个东西像黑猪从地下跑出，洞穴油滑，大蛇屡次出现，屋脊上有声音像弹丸落下，右大门横木自己燃烧，倒衣时自己移动。不久，丞相府左封侍让秘密启奏说，胡律光前次西讨回来，皇帝下令让他散兵，他命令军队逼近地京，将要图谋不轨，没有成功而停止。家中藏有奴甲奴仆上千，常常派丰乐武都处阴谋往来，如果不早做图谋，恐怕事情不可预测。皇帝对何鸿燊说，人心也太圣明，我先前怀疑他要反，果然如此。皇帝生性胆怯，恐怕立即有变故，让何鸿燊飞驰召祖挺告诉他，又担心追捕胡律光不服从命令。祖挺于是请求赐给他一匹骏马，让他明天乘马到东山游观，等他来谢恩，趁机逮捕他。皇帝照他的话做，胡律光将要上马头晕，等到了被引入凉风堂，刘桃枝从后面扑打他，没有打倒。胡律光说，桃枝常常做这种事，我不辜负国家。刘桃枝和三个力士用弓弦勒住他的脖子，于是拉杀了他，时年58岁，血流在地上，铲去血迹始终不灭。于是下诏声称他谋反灭族，派2000担狼行祖信掌管登记其家产。祖挺在都省问得到的东西，行祖信说得到弓15张，燕射箭100，背刀7口，刺槊2张。祖挺又厉声说还得到什么东西，回答说得到枣子枝20束，准备奴仆与人争斗时不问是非曲直，就用枣枝打100下。祖挺非常羞愧，于是低声说朝廷已经处以重刑，郎中何必分辨洗血，等出来人们责怪他抗旨。行祖信感慨地说，好宰相尚且死了，我哪里吝惜余生。行祖信年轻时父亲行训被李树以亲称呼，于是到李树那里对李树说暂时来见亲，回去就辞别亲。李树的父亲李协仗打李树并道歉。胡律光居家严肃，见到子弟如同君臣，虽然极为显贵兴盛，生性节俭，不近声色，不经营财力，杜绝馈赠，门下没有宾客，很少与朝事交谈，不肯参与政事，每次会议常常独自最后发言，说话总是合乎情理。将要上表书让人执笔口授，务求省俭真实，用兵时采用匈奴占卜法，吉凶无不灵验，军营未安定，始终不入帐幕，有时整天不坐，身体不脱铠甲，常常身先士卒，有罪的人只用大杖打背，不曾妄杀，众人都争着为他而死。宜阳之战对周人说，归还我7年的人，不然就娶你们10倍的人。周人立即归还，在西境修筑定夸等城，在马上用马鞭指画，所取得的土地都如他所说，开拓土地500里而不曾夸功。板柱之役鞭打世人颇为严厉，自从束发从军不曾失利，深深被临敌畏惧，罪状既然不明显，一旦被屠灭，朝廷民间都惋惜。周武帝听说胡律光死，赦免其境内，后来进入邺城追赠上柱国崇国公，指着诏书说，这个人如果在朕怎么能到邺城。长子胡律武都官至特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梁、滚2州刺史，所在之处只知聚敛财物。胡律光死后，派使者在州中斩了他。小儿子胡律忠年仅数岁，得以免死。北周朝袭封崇国公，隋朝开皇年间死于车骑将军。胡律宪字丰乐，年少时机警，善于骑射。和亲3年，任都督、幽州刺史。同年， 突厥十余万人侵犯州境，胡律县总领诸将抵御。突厥望见军容整齐，于是不敢交战，派使者请求归附。天统元年五月，突厥可汗派使者请求朝贡，从此每年不断，胡律县有功，诏令加刑台仆业。胡律县因敌虏屡次侵犯边塞，从库堆戍东到海边2000余里，其间凡是险要之地，或开山筑城，或截断山谷修建障塞，并设置戍罗50余处，又引导高粱水北河一经，东汇余路，用来灌溉田地，公私获利。在州中养马2000匹，部曲3000，用来防备边患。突厥称他为南面可汗。4年，派行台尚书令，令封高城县侯。胡律县历世数位皇帝，以谨慎正直著称，虽然极为荣宠，但不自傲，因全家显贵，深以为忧。武平元年，于是尚书推让，请求解除职务，诏令不许。同年秋天，晋爵金山郡王。胡律县忧虑祸患，派人骑快骡迎接到邺城，没有一天得不到消息。后来2天，邺城使者不到，家人弃养担忧，又梦见带着枷锁，劝封乐赶快逃往突厥。胡律县不听，占卜这个梦说，家事家官，琐事琐琐吉利。等到胡律光被诛杀，敕令中领军贺拔福恩等10余人乘一马逮捕他，派领军大将军鲜于逃之。洛州行台仆业独孤永业立即调发定州骑兵陆续前进。贺拔福恩等到了，守门人报告胡律县说，使者身着铠甲马出汗，应该关闭城门。胡律县说，敕使怎能怀疑拒绝。出营，于是被逮捕，死在长史厅室。对他的妻子说，启奏太后，臣兄弟死自然知道。临行叹息说，富贵如此，女儿是皇后，公主满家，经常有300兵，怎能不败。同时杀害5个儿子，15岁以下的人赦免。胡律县未被诛杀前，忽然让他在州中的5、6个儿子带着枷锁骑着驴出城，全家哭着送到门口，傍晚回来，官吏没有不惊异的。行烟郡守马四明是道术之士，被胡律县钦佩，私下问他，回答说需要攘验，几天后就有这个变故。胡律县和胡律光都善于骑射，年少时打猎，父亲胡律金让子孙集合射箭并观看，哭着说，明月，丰乐用功不如我，诸孙又不如明月，丰乐世道衰微了。每天让他们外出打猎，回来就检查所得。胡律光所得少，但必定射中肩甲，直达腋下。胡律县所得虽多，但不在要害之处。胡律光常受赏赐，胡律县有时被鞭打。有人问原因，说明月必定在背上着箭，丰乐随便哪里下手，数量虽多，离兄长差远了。听到的人佩服他的话。胡律金的哥哥胡律平，年少时善于骑马射箭，神武帝起兵时以都督身份随从。黄建初年封定阳郡公，后来任青州刺史，去世追赠太尉。论曰，其神武帝以晋阳是戎马之地，霸业所系，练兵训旅，遥控朝权，夜都机务，情计深远。孙腾、高隆之、司马子如等都不能亲真守道，以安定祸乱为怀，反而厚敛祸财，填满私欲。从前萧何镇守关中，荀彧居于许下，不也与此不同吗？依赖文襄帝入朝辅政，斥责他们骄纵，后代崔仙施展其双锏，否则君子厌恶，难道容易听到吗？司马子如只是因为年少时亲近看重，情深侠逆，亦非草创，恩节宠思，勋德无闻，坐至台府。司马萧难离开北齐归顺北周，亦非殉国，向背不定，晚年又投奔南陈，一次已经过分，怎能再次。司马英的风范可崇，司马幼稚的清简自立有值得称道之处。窦泰、玉璟、娄昭、射敌干、韩轨等都以外戚近亲，遇风云之变，职位并非宠幸而进，功业借势而成，攀附龙鳞，蔚然成为左命之首。段韶以常人之才而依靠赵俊忠正，想要清除朝中蛀虫，谋划驱逐佞臣，却信用奸凶，反受其乱，于是使庸庶四毒，贤妻被诛，败政害时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所以说，利令智昏， 何况段韶并非智者呢？段荣以阴气之重，遇时运之会，攻伐之地，也足以称道。段韶先后辅佐七位君主，光大门业，每次出外统兵，或在内任留台，在猜忌之朝得以终其天年，正值亭后多景，成为有其上将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应当是由于志在辞让金功，名不副实，不以威权驾驭他人，不以智术谋取时运，想要遭遇腐败，怎么可能呢？离说率性之味道，这就是验证吧。胡律金以神武帝拨乱反正之时，辅佐完成王业，忠诚之志，成就大功，所以能终享高寿，位高百官。看他盈满之戒，动于细微，才及后嗣，就遭诛灭。忌处威权之重，大概符合道家所忌。胡律光以上将之子，有臣义之资，战将兵权，暗合韬略，临敌制胜，变化无穷。自从官和分隔，将近四十年，以高氏称霸之期，欲宇文草创之日，出兵征伐，屡挫敌军兵威。而大宁以后，东边逐渐衰弱，关西先前收取巴蜀，又灭江陵，乘势用武，成就并吞之志。胡律光每次凌戎示众，遏制边境，战则前无完整敌阵，攻则含有完整城池，其势必定发动大举进攻之师，秦人不再有开关之策，而是乱谗言取胜，诈称镇主之威，逐按时间自毁藩篱之故。从前李牧为赵将，北灭胡寇，西退秦军，郭开谗言，李牧死而赵国灭亡。那些建议诛杀胡律光的，难道是秦国的反间计吗？为何同数而同样灭亡？内使诸将解体，外围强邻灭仇，后世的君子可以深以为戒吧。